化的年轻人真的很猛哎。
是啊，没错，只要我把上帝养好了、喂饱了，我怎么做那是我的事情了。我供养你，你要保护我。
锵锵，百宝书开箱。
白宝书里有白宝，让执行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执行。
Hello， 下凡哥。
小的时候，我觉得全世界最有爱心的人是教会的主日学老师。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件印象很深刻的事情是教会举办儿童夏令营，我好想去哦，但是我妈妈不准。
哦，为什么？
就是不准
哦，奇怪哦，不是也是有去教会？我记得，
我觉得因为那个时候我妈妈还没有信耶稣嘛，她背负着很多她自己人生的苦痛，所以她对所有人都充满防卫，所以她是不允许我交朋友，不允许我去外面跟人互动的。
淫秽就更可怕了。
因为他自己是这样子过生活的，所以他也教导我应该要防卫所有人，
保持距离。
他自己也完全不交朋友哦，真的是好可怜哦，
好辛苦，好辛苦。
真的真的，我现在回想起来，信耶稣真的是超级无敌重要，所以呢，他就不准我去参加这种活动。
哇！
我跟主日学老师报告这件事情的时候，讲着讲着我就忍不住哭了。
是啊，小孩子多想去参加这种活动啊。
我哭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有点惊慌，是因为我们家的文化是不允许哭泣的。
你越哭越害怕说会不会老师就讨厌或生气了。
所以我发现我哭出来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就开始很惊慌，想说完了完了完了。
对，
我完全没有得到完了的对待、
欸、是是，
老师他就很认真
加倍的安慰，
蹲下来听我讲完。小朋友在哭的时候话根本讲不清楚，
哽咽嘛。
他就真的去跟我妈妈谈，
是
谈完的结果我还是不能去。
是，
但是老师在回来跟我讲的时候，他是先安慰我，
是
告诉我说你妈妈同意你明年生小四，大一点了就可以去了。
我至少得到一个新的盼望了。
还跟我讲了很多关于生小四以后你还可以参加的更多选项的活动。他的意思是让我可以有盼望，现在这个年纪去了你可能只有少少的选择哦，但你等到明年再去你可以有很多的选择哦。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还是觉得很感动，
很暖耶、欸、而且还特别为了你去跟你妈妈讨论，这个其实感觉上就差别很大了。
一来对我有爱心耐心，二来他真的有在处理这件事情，
对，他尽了力，至少有个大人愿意为你说话。
长大以后我认识了教会更多的人，我发现不是只有暖心的人，
是
也有很残酷的人，
是严厉的人。
几年前发生过一件让我印象超级深刻的事，那是一个创伤嘛，不是发生在我身上啦，是我在教会目睹我的一个好姐妹朋友，
是
她被小组长大庭广众下大声的吼骂，很多人都在旁边，我也听到了，但听不出来到底是什么意思，很情绪化，我感觉像是某种
情绪爆发出来，
已经生病了的状态、
哦、
所以忽然间就爆炸，
情绪就暴走，崩溃的状态了。
好死不死我这个好姐妹朋友呢，她从小是在家暴家庭长大的，
哇，加倍的压力，
好不容易离开了家庭要自己独立生活，结果突然间他进到那个从小不断被家暴的处境里面、
是的，
整个人就是从头抖到脚、欸、
那个创伤症候群的感觉，
是是是，
整个就影响他到现在听到这种情绪就受不了了，
他严重到恨不得冲出去直接从楼上跳下去了，
哇，太紧张了。
那我跟旁边几个目睹情况的姐妹我们讨论一下，觉得要去告诉传道人有这样子的情况、
对对对，过头了。
但是听到传道人给我的回复的时候，那就是造成我极大创伤吗？好长一段时间的脑子错乱，因为他劈头就跟我说，你的朋友是不是应该反省一下，为什么他会认为别人都应该要好好对他说话呢？这种心态是不对的。
这个其实有一点本末倒置，就还没搞清楚什么状况就批判受伤的人。
我当下其实很震惊，那我只好再换一个说法、说我是有先祷告的，我是真的有认真祷告，所以才来找你。
对，
我觉得
想请你来，
你可以关心一下他发生什么事情，
看是出什么状况。
我就告诉他上帝有给我一些感动，但这个传道人他就当场冷笑了，说每个人都会讲啊，每个人都可以说上帝跟我说什么什么。
是是是，他已经厌烦这种说法了，意思是很多人跟他这样子讲过，让他觉得没有办法接受吗？
只能说幸好我这辈子只有遇过这么一个基督徒传道人，
太冷漠甚至有一点在怀疑自己的会友的状态了。
我前面听到那个小组长在爆炸的时候我都没有吓到，但是我从传道人办公室走出来的时候心里面惊吓了好长一段时期。
嗯哼，
最后我的选择是我离开了那一群人。我对这件事情的注脚就是这不是一个做牧养的人应该说的话，那是他的个人观点。
嗯嗯，
套用现在时下术语来说，这个叫做受害者有罪论，
就是已经在别人是有问题的，用这个预设的看法来看自己的会友，我觉得基本上已经不太适合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因为太辛苦了，他每天都在怀疑别人准备要对他有攻击。
我只能够往好方面想，可能这个传道人他要照顾的人太多了，所以他再也没有任何的耐心或者是爱心了。我只能这样子告诉我自己啦。我并不觉得一个做传道人的人本来就是长这样子的。
是，也可能就像你啊，就是你为他想一想，可能对自己的职分有倦怠了，服事已经变得很公式化，那其实就很可惜了。
我们今天要来开箱的内容是一位先知，他大声疾呼说，那些做领袖做长官，你们既没有爱心也没有耐心，还没有解决问题。所以到底是做了什么呢？讲了一些废话吧。
公式化的做自己认为要做的事情，该做的事情反而放在一边，太可惜了。
讲讲百宝书开箱，今天要来开箱的是耶利米书。今天我们要继续开箱那个怪我太年轻的先知耶利米。
是，
这首歌好老哦。
我看很多人都是新歌呢。
我心目中的耶利米，我觉得他是一个艺术型的文青。
嗯哼，
多愁善感啊，心思细腻啊，情感丰沛啊。但同时我也发现他的意志力好坚韧哦。就算整个犹大国已经走到末年了，又乱又烂，大家不只是不鸟他的呼吁，还有人威胁要杀了他。
是，
耶利米还是坚持要说真话，就是说上帝要他说的话。
没错，
这股非说不可的动力当然是出自上帝咯。耶利米他自己形容说，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哇，我有点难想象那种感觉是什么呢？骨头里仿佛有火在烧，让他就是不能够闭嘴不说。
我觉得可能我们自己有时候也会有经验，好像你听到一个有问题的事情，你要回答他，前面可能都是一些重要的人物权威之类的，可是就觉得怪怪，有一张不对，忍不住的那种感觉，我总要说一下我心里面想到的事情。我觉得那种催逼感我们自己偶尔也会有这种感觉，只是有时候碍于颜面不敢讲，可是我心真的好想讲。我觉得在那个到一个程度之后，就像他这样，就是哇不行，我再不说对不起大家，害了人大家，我应该把真相说出来，那种感觉。
我记得我好像大一大二的时候教会传道人传来一个证明世界上真的曾经有巨人族的一系列的照片。对一个年轻人的直觉来说，怎么看怎么
怪，这一定有点问题是吧。
我就上网去搜一搜，那是人家拍科幻电影
用的
剧组的道具。
对，
他发在群组里面，
对，
我就
在群组看了一下，
发了这篇澄清也发在群组上面，一堆人都看完了。
对，
就有人偷偷跟我说，你可以不要这么公开的说他传
了
假照片吗？这样他可能会觉得很没面子之类的。
这个也是事实，不只是这个，过去讲过老鹰的故事的问题啦，天上的天城的星际影像啊，都传过很多的假的，可是到现在还是有人在传。
这种正义感应该不到耶利米说有火在骨头烧的程度啦，
但是有那么一点点感觉。你觉得好像不讲不太行，那当你急着想要表达或者很迫切的时候，你就会不思考所谓的对象是谁，觉得我先更正再说。耶利米其实也碰到同样的状况，就是又害怕但是又觉得不行，不能不讲，啪下去就得罪了不少人。
与其说耶利米怎么可以这么勇敢呢，不如说他常常没有想这么多。
可能就是那个热情，强烈的要帮助大家的热情，超越了考虑很多礼数啊场合的状态。
我们上一回有说到耶利米他是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听见上帝呼召他，很有可能是在30岁之前。
对，
上帝那个时候对耶利米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 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
嗯、
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
是，
我很好奇、嗯、上帝是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有这种还没有出生前就存在的特别呼召呢？并不是只有针对耶利米。
就圣经里面来看，我相信上帝对每一个人原来就有一套计划，可是接下来的内容可能就不尽相同了。共通性就是我们都是被上帝拣选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想象成、嗯、既然上帝是生命的源头，
是
当他在创造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出现的时候，他其实心里面已经针对他要造的这一个人、
嗯、哼
已经有一个特别的心意了、
嗯、
而他按着那个心意来造出每一个人，就是每一个我们来。
确确实生命的起头在上帝开始，上帝一定有他预备的心意，这也是我们一生在寻求的。那我怎么样活才会更像在主的计划的里面，或者说按着他当初创造我们的那个想法来去活出应该有的光彩。
耶利米书当中有非常多对我们基督徒很有启发的金句，
是、嗯、
像是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息。
嗯，
这句话好棒哦，很适合写下来放在面前、嗯、诶，什么样的处境像是人遇到了干旱之年啊？
比如说你很多的资源啊关系啊都进入一种干涸或者是断绝的状态，钱财的来源断，生活的供应减少了，变得缺乏了。
那在这种处境当中、
嗯、
倚靠耶和华的人跟不倚靠耶和华的人会有什么样的不同？
人的做法一定是诶，这些源头供应是来自于这些人嘛，关系嘛，这些都断绝的时候，那我靠什么东西存在？一个靠神的人不是单靠这些外面这些连结，他最根本的是来自于上帝。我们用诗篇第一篇里面去想就知道，义人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叶子也不枯干，就是讲说纵使很多时候人家对你所讲是拒绝的反对的甚至断绝你的关系的时候，他不担心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来源不是来自于这些人，而是来自于上帝自己的供应，所以好像在溪水旁自然的有水流到他的生命当中。
溪水就是上帝耶，
是没有错，
也就是倚靠耶和华的人会以上帝为自己生命所有需求的源头、
嗯、哼，
但不倚靠上帝的人会以你刚刚说的金钱啊人脉啊成就啊
各种连结，对，
来当做自己生命的源头。
是，
所以当外在环境进入干旱的时候，这棵树这个人当然就干枯掉了、
嗯、对，就整个也不会有供应进去，他自然就没有办法从别的地方得到来源。
作为一个列国的先知、嗯、
是
耶利米，他不是只有讲很多让大家好被安慰的话、嗯、
是
他也讲很多让大家觉得很汗颜的话。耶利米他指责当时候的犹大百姓说，他们做了两件恶事，一是离弃上帝这个活水泉源，二是为自己凿出破裂不能储水的池子。
嗯，
这个比喻很有趣，什么叫做自己凿出了一个有破洞会一直漏水的池子、嗯嗯，
我们原来是靠着上帝，我们从上帝得到供应，那现在我们靠自己想办法做了一个蓄水池，自己想办法来自力更生的概念，好，我靠自己就好了，水里面可能一直加，我也一起把水倒进去，可是他凿的这个池子是漏洞的，底下是破的，怎么去灌怎么去充满它都会漏掉，永远存不了水。
我相信聪明的人一定能够帮自己找到很多保险的办法，
是、嗯、
他可以找到十几个篮子去分散他遇到干旱之年的风险，
是、嗯、
但是再怎么样天才的人、嗯、他所打造出来的水池都一定会有漏洞吗？
靠你自己去挣来的，去做了很多东西，其实你会发现你这里赚那里要花，钱一直赚看起来很多，但是你要更努力的去赚才能把钱维持在你要的那个水位那个状态，你把你的生命都耗在那件事情上面，乍看之下你很丰富，可是仔细看一下，你只是用生命去换了这些的资源让你保持一定的水位，一般靠着神可以收成十倍的，对不起，他现在只有收成一倍，有时候还会有点问题，灾难中不得保守变成是另外一个问题，各种方式的漏出去，就有点像我们华人喜欢讲的漏财漏财，你赚的都花在很多需要补洞的地方，这些问题都随之而来。
我觉得也有可能会漏掉心里面的快乐跟安定。
是，这种东西就是你拥有越多你的安定就越少，因为你要一直保护，所以过程当中以后出现很多状况，很多意外控制不了，那些都是会让你渐渐漏掉的一些原因。
我觉得这里用池子来形容、嗯， 对比现在人的生活、嗯、我觉得把它叫做水塔更为贴切、嗯、
是
小的时候我居住的乡下常常会停水、嗯、所以家家户户都要有自己的水塔、
嗯、哼
当停水的时候我们一接到通知小朋友就要立刻赶快去关掉马达因为马达空转会坏掉
烧坏对
关掉没有问题我们有一整缸的水塔里面的水
可以
用
对
我们就会用这些水通常都可以撑到水来了
嗯所以天嘛
没有出事过、
嗯、是
但直到有一天村里面来了宣传说要洗水塔的工人、嗯、
是
就请他来看一下一打开、嗯、哇他直接叫我们爬个梯子站上来看
对
里面都是青苔
是因为累积太久了没有清理了
他的宣传真的很有效我们都亲眼看到了哇水塔里面好恶心的水呀、啊、真的必须要洗一洗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防不胜防的漏洞啦
嗯，对就很多我们以为可以保留甚至会变质不能够被使用这也是一些问题
作为一个出身立位家族的年轻人、嗯、耶利米他也指着官长首领说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
嗯、
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晃、
嗯、
他们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
是
敢讲这种话的年轻人真的很猛欸
是啊没错
什么叫做轻轻呼呼医治百姓的损伤
当他面对这些百姓的困难跟困苦的时候他就简单哦来来来啊，没事了心里有没有好过一点好你可以回去了却不会思考怎么帮助他们真正的解决碰到的问题父母官领导者当中你要做的是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如果你只是在这种口头上的安慰并没有意义而且你没有真的为他思考说我问题我收到了我来做什么改善想办法处理这些问题这个才是应该去做的事情
每次要调解一些冲突、嗯、争端问题的时候就说啊，好啦就这样子这样子没事了没事了、嗯、但通常都是牺牲掉弱势者
也就是好像两边都摸摸头了不要为这个事情吵了没有问题但是当中的是非正义没有说明白受伤的跟困苦的他却没有去安慰没有真正的供应他的需要的话这些都是刚刚讲的那轻轻呼呼的小看忽略
像知心我是家里面的老大嘛、嗯、我有很多朋友同学也是家里面的老大、嗯、大家都会遇到同一个问题、
嗯、
跟弟弟妹妹吵架的时候爸妈都会说、嗯、你是老大你要让他呀
对就一句话打死了不管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
很多的手足冲突都是这样一句话就好像解决了、
嗯、
没事了啊！你怎么还在哭呢你不要这么大惊小怪、嗯、我小时候常常被说我是烂草莓太计较了
你看就刚刚讲的轻轻呼就是为了要省麻烦不要有后续的处理所以就把它停在那里这也是很可惜的地方
我有次听到一个算同学吗很不熟的同学、嗯、他在演讲中分享了一个小故事是他小时候跟弟弟起冲突、
嗯、
弟弟就打了他
是
然后他就打回去
对
弟弟就放声大哭
对
爸爸就冲来然后大声的骂他说、嗯、你把弟弟打哭了、嗯、他也大哭就说可是弟弟打我啊
嗯嗯
他怎么可以打我呢
对、
爸爸就继续坚持说你是大的你要让他啊被打一下又不会怎样
嗯哼
他也不知道自己哪来的聪明吗、他就忽然间赏了他爸一巴掌
哇好狠、啊、就是超级的厉害、啊、
他爸就当场吓住了说你怎么可以打爸爸、他就立刻哭喊说你是大人你不可以打我你要让我是小的
我的反应真的很快
真的很聪明啦
那爸爸应该是哭笑不得现在该怎么回应
他说那个时候他大概才小一小二吧
是
从此他爸爸再也没有跟他说过大的要让小的这句话他蛮反教育成功欸
是是我觉得这个也是那个爸爸厉害会反省不然的话这可能接下来是一顿痛打了父亲有情绪一来当然这孩子讲的也没有错可是当然也够警醒就是不是被打完就一股气就冲上而是诶整理一下他就哦，我不能够再用这么单纯的方法来讲这些事情了
耶利米他还说了很多责备的话像是耶和华说这百姓是以嘴亲近我却用心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
嗯、
靠人血肉绑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我觉得刚刚前面那句话用嘴亲近我用心远离我
对
还像我18岁前的样子，因为我是第三代基督徒我是从小按着人的吩咐上教会，
对，
背圣经、唱诗歌啊，祷告啊，但是真的就只是行礼如仪的做一个仪式、反正我星期一到星期五就是去学校嘛，
是
到了六日就是要去教会，只是换一个地方上学一样的感觉。
仪式化的教徒，就是说他都会参加各种仪式，也知道该怎么祷告读经，他都很厉害，甚至还可以讲一些道理，但是回到他的生活里面就是另外一件事，过他自己生活，甚至有他自己的信仰的准则。那我觉得这里面也是更表达，就是金钱和金钱的样貌，但是呢他的心里面所想的根本不把上帝看在眼里。
我很庆幸我应该算16岁的时候真的认识上帝、然后我决定好，我18岁了，这是一个特别的年纪，我要受洗。我很开心，这些决定都是我自己做的，并不是被人规定说你该受洗了。但我知道我有很多的同侪跟我一起在教会长大的小朋友，他们是因为被要求说啊，你已经十几岁了，
你应该要受洗咯。
对对对对，当然也没有什么抗拒的理由啊，因为也是很接受这个信仰，就受洗了。
对，
但是当他们不清不楚的受洗之后，后来特别是升了大学啊、出社会之后的生活、就仿佛跟这个信仰变得没有关系了。
他的信仰是一种继承的概念，就是说哦，我们家是这样的信，所以我就照这样去信，但是呢家里面管不到的地方我可以自己做决定。你说他没有变坏，我想也不见得就变坏。回头来讲，信仰毕竟回到我们的最根本，那是每一个人自己跟上帝的关系，没有办法用遗传的决定要不要把它认定是我自己的上帝，那都是每一个人自己要做的决定，那也需要经历跟神一起经历他所做工的那个经验，我觉得仍然是要有的。
打从心里面去认识上帝跟愿意亲近上帝、真的是信仰的核心、没有人可以当一个二手的基督徒。
没错，
我们之前有说过，当犹大国伟大的约西亚王意外战死的时候，
是
耶利米先知他写了一首挽歌、后来被犹大人传唱了大约200年、尤其是当犹大国灭亡，大家都被掳到异乡之后，他们格外纪念以前曾经有一位耶利米先知、他多么卖力的呼吁我们跟警告我们，但当时候我们没有把他的话
听
进
去。
是在约西亚王过世之后，约哈斯王他只在位3个月、就被埃及掳走了，
对，
换约哈斯王的哥哥约雅敬王执政。约雅敬他在位11年、完全不采用从前父王约西亚发现律法书之后所做的一系列的
改变、
改革措施、挽救措施、
都中断了，
反而约雅敬他效法埃及和东方各国的邪教秘术、典礼仪式。所以呢，打从约雅敬王上任的第一年，上帝就召耶利米先知去站在圣殿院子里，对着祭司、先知还有众多的犹大百姓大声地说、如果你们继续违抗上帝的命令，上帝说他会毁灭这座圣殿，就像从前毁灭示罗一样，
是、
使耶路撒冷城成为地上万国所诅咒的。诶，我们很久没有提到示罗这一座城了。以色列的第一任王扫罗当初辅佐他的先知撒母耳、小时候就是在示罗的会幕长大的。那时候因为还没有盖圣殿、约柜还放在以前在旷野移动的时候所用的帐篷会幕里面，
是
进到迦南之后就放在示罗这个地方。后来当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交战的时候，
对，
当时候的大祭司以利有两个坏儿子选择把约柜扛去战场，
是
因为他们笃定约柜好像有神力啊，我们扛出去，
神同在这种概念，
就是护身符的概念、
对，他们就认为这就是保证我们得胜的机会。
这个画面都会让我想到小时候看那些很瞎的科幻电影，特别是吸血鬼电影，说怎么对抗吸血鬼，就是拿出十字架项链然后对着他，然后吸血鬼就烧起来来了。
是、
我小的时候都觉得好好笑、其实这可能也是一个老基督徒的一种，你怎么会觉得一个十字架项链可以克制吸血鬼呢？
没错，就是我们按照那个实际上是个象征，它是帮助我们，不是变成上帝。
但的确很多传统信仰相信神像有神力，那用那种思想来拜上帝的人、当然就会觉得约柜有神力， 可以克制吸血鬼，
是
可以克制敌人，
就变成新的偶像。
是这样子做，最后的结果当然是自己输得一败涂地。
对，
这两个坏儿子当天就死在战场上了。
对，约柜也被抢走了。
是，然后消息传回来，那个老以利一听到就吓到把自己给摔死了。
嗯哼。
再到后来，当南北两国分裂之后，示罗这个地方是位于北国境内的。
嗯哼。
现在耶利米提到上帝以后会让圣殿被毁灭，像示罗被毁灭一样，是因为北国已经灭国了，所以示罗现在就像个废墟吗？
所谓的没落，大概就是说不会像过去曾被尊崇的一个地位。过去因为有上帝同在，让示罗这个地方一时变得好像一个很重要的地点，但是当示罗没落了，甚至约柜被夺去之后，整个国家的重心就离开这边，约柜回来也不再回到那里去，而是到了耶路撒冷。如果你把神抛弃到一边，或者忘记在一边，你拥有的这些东西都可以慢慢的消退，甚至要接受审判。
耶利米讲这番话是在圣殿的院子里哦，所以听到的人都是来圣殿里的老百姓。
是，
会来到圣殿当然是为了要敬拜耶和华。
对，
还有包括圣殿里的神职人员、立位人、祭司、这些人相较起来感觉应该是蛮不错的一群人。没想到他们听了这番话之后表现竟然跟以利的两个坏儿子一样。他们觉得圣殿是我们的护国神殿啊，
是
一定能够保佑我们国泰民安，所以才一听完耶利米讲这番话就立刻全部人涌上来要抓住耶利米，大家怒吼着说，你该死，你为何假借耶和华的名预言说这殿必如示罗，这城必荒废无人居住呢？他们的激动程度真的是非常把圣殿当护身符。
对，其实因为示罗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以利的两个儿子会这么的有恃无恐，他就觉得因为有神站在我这一边，我怎么做都不会有问题。同样落在后来的耶路撒冷，这么敬虔去崇拜，然后一直不断的献祭的里面，他们都认为他只要讨好这个地方，让圣殿继续留在这里，保存了圣殿，神的能力就在这里，约柜就在这里，有约柜在这里，我们就不用害怕，因为上帝会为我们来征战，因为我们对上帝这么好。这种观念就是说，只要我把上帝养好了，喂饱了，我怎么做那是我的事情了，我的生活怎么过那是另外的事情，我用什么方法赚来的钱多多的奉献回去，看我就满足了神的心意，我供养你，你要保护我们，这种概念。既然圣殿还在，怎么会有这些事情呢？你这个人就是乱讲，你不知道我们对这个上帝有多好。
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可能比较没有一些具象化的东西可以当成护身符，基督徒比较不会把十字架项链当成自己的护身符啦。
对，不会这样想，但是会不会有时候会有这种念头，这就比较难说了。
会不会有其他的盲点，其实也让基督徒陷入这种迷信？
其实就好像我们今天在教会的生活，我有参加聚会，有参加这个聚会那个聚会，哇，什么教会事我都参与，我已经很投入，我很付出，这样子应该表示上帝会跟我们站在一起，就在我们这个教会的当中，认为我用很多方法去换取上帝的保护，嘴巴没有讲，可是他行动上他会觉得我不做这个上帝可能保护就不够了，我要多做这个多做那个，都不是出于我觉得上帝所教导的是对的，我按着上帝的心意去做，这不是一个交换的概念，这是一个我甘心我愿意，然后我因为感恩我加倍的还到主的面前，愿主来使用，我想这才是根本的东西。这两者看起来很像，但是其实是两种不同的心态。
基督徒不管是奉献钱财还是时间精力才华能力，都必须要是甘心乐意献给上帝的，因为这才是上帝要的。如果我们用一种积功德的方式来服侍，那就跟所谓的传统信仰者没有两样，我们只是想要换取自己上天堂的门票而已。
甚至有时候我们有一些盖得很棒很美的教堂，哇，我们为上帝建了一个圣殿，也要很小心。我们都知道上帝让我们有一个可以聚会的地方，建造的美好都在呈现上帝的荣耀，但这些不管怎么样都属于上帝，不是变成我们的保证，所以上帝应该要祝福我们，你要把它分成两件不同的概念。
我们听听耶利米是怎么样骂当时候的犹大人，
是
也是可以来提醒我们自己的。下一回我们会继续来开箱耶利米跟约雅敬王两个人的互动，
是
很精彩哦。讲讲百宝书开箱，我是智欣，
我是下凡哥，
我们下回再见咯。
OK， 拜拜
拜拜。